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亥年十二月开始到癸巳年结束，共六年多。唐玄宗，下之上。天宝六年，丁亥，公元747年。十二月己巳日，皇上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，征召夫蒙林察入朝，林察非常恐惧。高仙芝见到林察，仍像以前一样快步驱走，林察更加恐惧。副都护京兆人程千里、押牙毕思琛以及刑官王涛等人，都是平日里在林察面前构陷高仙芝的人。仙芝当面责备程千里、毕思琛说，你们虽然面貌是男子，但心肠却像妇人，为什么？又揪住王涛等人要鞭打他们，不久都释放了，对他们说，我平常对你们的怨恨，想要不说又怕你们心怀忧虑，现在说出来了就没事了，军中于是安定。起初高仙芝任都知兵马使时，一是人风长青，从小孤苦贫穷，身材细瘦，眼睛有毛病，一条腿还有点短，请求做仙芝的随从，仙芝没有接受。风长青每天等候仙芝出入，不离他门口，共几十天，仙芝不得已收留了他。恰逢达西部叛逃，夫蒙林察派仙芝追击，几乎全部斩杀俘虏。风长青私下写了一份捷报给仙芝看，内容都是仙芝心里想说的，由此全府的人都觉得他起义。仙芝任节度使后，就任命长青为判官。仙芝出征，长青常常担任留后。仙芝奶妈的儿子郑德全任郎将，仙芝待他像兄弟一样，让他掌管家务，他在军中很有威势。封长青有一次外出，郑德全从后面骑马冲撞了他。长青到了史院，派人召来郑德全，每经过一道门就关上那道门，等郑德全到了，长青离开座位说，我封长青本来出身贫寒微贱，这是郎将你所知道的，今天忠诚任命我为留后，郎将你怎么能在众人面前欺凌侮辱我，于是呵斥他说，郎将你暂时得死以整肃军纪，于是打了他60杖，脸朝的拖了出去。先知的妻子和奶妈在门外哭喊求救，没来得及，于是把情况告诉先知。先知看了报告，吃惊地说，已经死了吗？等见到长青就不再说什么，长青也不道歉。军中将士都畏惧他，不敢大声喘气。自从唐朝建立以来，边将都任用忠厚有名望的大臣，不长时间任职，不摇领，不兼任统辖，功劳显著的往往入朝任宰相。那些肆意的将领，即使有阿史那舍尔、契必合力那样的才能谋略，也不让他们独当大将之任，都用大臣做统帅来牵制他们。到了开元年间，天子有吞并肆意的志向，担任边疆的10多年不调动，开始有了长期任职。皇子如庆王、忠王等，宰相如萧嵩、牛仙客等，开始遥领边镇。盖家运、王忠嗣一人统管几个道的军事，开始兼任统辖。李林甫想杜绝边帅入朝为相的路，因为胡人不懂诗书，就上奏说，文臣做将领害怕冲锋陷阵，不如用出身寒微的胡人。胡人则勇敢果决，熟悉战事，寒族则孤立没有党羽，陛下如果诚心恩泽感化他们，他们一定能替朝廷效死。皇上喜欢他的话，开始任用安禄山。到这时，各道节度使都用胡人，精兵都驻守在北方边境，天下军事力量偏重，最终导致安禄山颠覆天下，都是出于李林甫专宠顾魏的阴谋。天宝七年戊子，公元748年夏季四月辛丑日，左监门大将军、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封骠骑大将军。高力士受恩宠多年，朝廷内外都畏惧他，太子也称他为兄，诸王公称他为翁，驸马被直接叫他爷，从李林甫、安禄山等人都是依靠他取得将相职位。他的家财富厚不计其数，在西京建造宝寿寺，寺中筑成后，高力士坐斋会来庆贺，满朝官员都来了，击中一下施舍前100名，有讨好的人击中20下，少的也不少于10下，但他性情和顺谨慎，少有犯错，善于察言观色，不敢骄横，所以天子始终亲近信任他，士大夫也不憎恶他。五月壬午日，群臣给皇上上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印到皇帝，大赦天下，免除百姓明年的租庸，选择后位子孙一人为三客。六月庚子日， 赐给安禄山铁券。杜之郎中兼侍御史杨昭善于窥测皇上的好恶而迎合，因聚敛钱财迅速升迁，一年中兼任了15个以上的使职。贾辰日升任给事中，兼御史中丞，专门掌管杜之事务，恩宠日益隆盛。苏勉评论说，设置官职分别职责，各有各的管理权限，政务有常规就容易遵守，事情归根本就难失误，长久治理的道理，舍弃这些还能依据什么？等到奸臣大谈利益来求取恩宠，设立许多使职来显示宠幸，刻薄百姓来磕脸，虚报数字来进献，皇上心意浮动而更加奢侈，人民怨恨而酿成祸乱，使得天子的主管部门守着职位却没有实事，喜爱后路却虚耗其用。宇文荣首先开了头，杨慎经、王弘接着遵循他的轨道，杨国忠最终造成了祸乱。孔子说，宁可有盗臣，不可有聚敛之臣，这话真是对啊。前车已经倾覆，后车还不改变，想要达到教化根本不是很难吗？冬季十月庚戌日，皇上巡幸华清宫。十一月癸未日，封贵妃的姐姐中嫁给崔氏的为韩国夫人，嫁给裴氏的为虢国夫人，嫁给柳氏的为秦国夫人。三人都很有才貌，皇上叫他们为仪，出入宫廷都承受恩泽，全是压倒天下。每当外命妇入宫觐见，玉贞公主等都要谦让不敢就坐。三位夫人与杨仙、杨仪五家凡有请托，府县官吏奉承迎接，比执行皇帝诏敕还要严厉。四方贿赂馈赠聚集到他们家门，唯恐落后，早晚像市场一样。十宅诸王以及百孙院的婚嫁都要先拿1000名钱贿赂韩国、虢国夫人请托，没有不如愿的。皇上赏赐以及四方进献，五家都一样。他们争相建造宅地，极其壮丽，一堂的耗费动辄超过千万。建成之后，看到别人有胜过自己的，就拆毁改建。虢国夫人尤其豪放奢侈，有一天率领工匠突然闯入韦斯利的宅地，就拆掉旧屋，自己建造新宅，只给韦氏10亩空地罢了。中堂建成后，召来工匠涂抹墙壁，约定工钱200万，又请求赏赐技艺。虢国夫人用500段红罗赏赐，工匠嗤笑而不顾，说请取来蚂蚁、蜥蜴，记下他们的数量放在堂中，如果丢失一个，我也不敢接受报酬。12月戊戌日，有人说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，皇上下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，废除新丰县并入昭应。辛酉日，皇上回宫。哥舒翰在青海湖畔修筑神威君城，吐蕃兵到来，哥舒翰击破他们，又在青海中的龙居岛筑城，叫做应龙城，吐蕃销声匿迹，不敢靠近青海。这一年云南王归义去世，儿子格罗凤继位，任命他的儿子凤嘉义为阳瓜州刺史。天宝八年己丑，公元749年，春季二月戊申日，带领百官观看左葬，按等级赏赐丝帛。这时州县富裕，仓库储存的粮食布帛动辄数以万计。杨昭上奏请求各地将粮食变卖为轻便货物，以及征收的丁租地税都改为布帛运送到京城。他多次上奏说国库充实，古今少有，所以皇上率领群臣去观看，赐给杨昭紫衣金鱼带作为奖赏。皇上因为国家财用丰饶，所以把金银布帛看作粪土，赏赐给权贵宠臣之家，没有限制。三月，朔方节度等使张其秋在中寿祥城西北500多里的木次山修筑横塞军，任命镇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。夏季四月，咸宁太守赵凤章控告李林甫20多条罪状，诉状还没有送达，李林甫就知道了，暗示御史逮捕赵凤章，认为是妖言，用杖刑打死了他。在此之前，折冲府都有木器，同于朝廷征发府兵，下达敕书和器，于都督、郡府检验都符合，然后发兵。自从招募设置扩旗后，府兵日益败坏，死亡和逃亡的，有关部门不再补充。那些六头马牛、器械、干粮、损耗散失几乎光了。府兵中入宫宿卫的称为侍官，意思是天子的侍卫。后来本位多把他们借给外人，亦使像奴隶一样，长安人以此为羞，甚至用来互相辱骂。那些戍守边境的又大多被边疆苦役驱使， 判他们死亡，以便没收财物。因此，应当做府兵的人都逃亡躲藏，到这时没有兵可交了。五月癸酉日，李林甫上奏停止折冲府上下谕书。此后府兵只有官吏而已。那些折冲、果毅都尉又多年不升迁，士大夫也以此为耻。而阔旗之法，天宝以后也渐渐废弛，应募的都是市井商贩、无赖子弟，从未训练过。当时太平已久，议论的人多认为中原可以裁减军队，于是民间禁止携带兵器。子弟做武官的父兄都摒弃不耻，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西北边境，中原没有武备了。太白山人李浑等人上言说，见到神人，说金星洞有玉板石记录圣主福寿的福瑞，皇上命令御史中丞王弘进入仙游谷寻找，并获得了他。皇上认为福瑞接连出现都是祖宗的功业，六月戊申日给圣祖上尊号大道玄元皇帝，给高祖上谥号神尧大圣皇帝，太宗上谥号文武大圣皇帝，高宗上谥号天皇大圣皇帝，中宗上谥号孝和大圣皇帝，睿宗上谥号玄真大圣皇帝，窦太后以下都加谥为顺圣皇后。辛亥日，刑部尚书金兆尹萧炯因贪污被贬为汝阴太守。皇上命令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领陇右、河西以及突厥阿布斯的军队，再加上朔方、河东的军队，共63000人攻打吐蕃的石堡城。该城三面险峻，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去，吐蕃只用数百人防守，多储存粮食，堆积雷木和石块，唐兵前后多次进攻不能攻克。哥舒翰进攻几天不能攻下，召来皮匠高秀岩、张守愚要斩杀他们，二人请求给3天期限可以攻克。按期攻下了，俘虏吐蕃铁任希诺罗等400人，唐兵死亡数万人，果然如王忠嗣所说。不久，哥舒翰又派兵在赤岭西开辟屯田，用2000名被贬谪的士兵戍守龙驹岛。冬天冰冻后，吐蕃大举集结，戍守士兵全部覆没。闰月乙丑日，将石堡城改为神武军，又在剑南西山索摩川设置保宁都护府。丙寅日，皇上拜谒太清宫。丁卯日，群臣给皇上上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印到皇帝，大赦天下。帝纪侠祭从现在起在太清宫圣祖前设位，按顺序举行。秋季七月，册封突骑师的仪伯为石姓可汗。八月乙亥日，护密王罗真谈入朝，请求留下担任侍卫。皇上答应了，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皇上巡幸华清宫。11月乙未日，吐火罗叶护师里达加罗派使者上表说，妾师王清竟依附吐蕃，围困小勃律镇军，阻断他们的粮道。我考虑击败凶徒，希望调发安西兵，在来年正月到达小勃律，六月到达大勃律。皇上同意了。天宝九年庚寅，公元750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皇上回宫。群臣多次上表请求封禅西岳华山，皇上答应了。二月，杨贵妃又违逆了皇上的心意，被送回娘家。户部郎中吉温通过宦官对皇上说，妇人见识不远，违逆圣心，陛下何必令西宫中一席之地，不让他就死，难道忍心让他在外面受辱吗？皇上也后悔了，派宦官送去御膳。贵妃对使者流泪说，我罪该死，陛下有幸不杀而让我回家，现在要永远离开宫廷，金玉珍宝玩物都是陛下所赐，不足以进献，只有头发是父母所给，敢以此表达诚心。于是剪下一缕头发进献。皇上立即派高力士召他回宫，宠爱更深。当时各位贵戚争相以进献食物为封上，皇上任命宦官姚思义为检校进食使，水陆珍馐数千盘，一盘的费用相当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。中书舍人窦华曾退朝，正遇上公主进献食物，排列在道路中央，他传呼暗配从中经过，宫院小儿数百人挥动棍棒在前面，窦华仅以身免。安西节度使高先知攻破妾师，俘虏了齐国王伯特梅。三月庚子日，利伯特莫的哥哥素家为妾师王。皇上命令御史大夫王弘开凿华山道路，在上面设置坛场。这年春天，关中干旱，辛亥日华山祠庙发生火灾，皇上下诏停止封禅西岳。 夏季4月4日，御史中丞宋浑因贪污巨万被流放朝阳。起初吉温通过李林甫得以禁用，等到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昭恩宠日益加深，吉温就离开林甫而依附杨昭，为杨昭谋划取代林甫执政的策略。萧炯和宋浑都是林甫所厚待的人，吉温找到他们的罪行，让杨昭上奏而驱逐他们，以剪除林甫的心腹，林甫无法救助。五月乙卯日，赐安禄山爵位东平郡王。唐朝将帅封王从这时开始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在国子监设立广文馆，用来教授准备参加进士科举的学生。八月丁巳日，任命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。朔方节度使张其秋发放军粮不当，士兵愤怒，殴打他的判官。兵马使郭子仪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张其秋，张其秋才得以幸免。癸亥日，张其秋被降职为济阴太守，任命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暂时代理朔方节度事务。辛卯日，处士崔昌上书说，国家应当继承周朝、汉朝的德运，以土德取代火德。北周和隋朝都属于润卫，不应当让他们的子孙作为二王的后裔。此事交付公卿集会讨论。集贤院学士魏褒上书说，极易的那天夜里，四颗星在尾宿聚集，这是天意非常明显。皇上于是下令寻找殷、周、汉朝的后裔，封为三客，废除韩、介、西宫的封号，任命崔昌为左赞善大夫，魏褒为余部员外郎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皇上前往华清宫。太白山人王玄义上书说，见到了玄元皇帝，说宝仙洞中有妙宝珍符，命令刑部尚书张俊等人前去寻找，找到了。当时皇上尊崇道教，仰慕长生不老，所以各地争相进献祥瑞，群臣每月都上表祝贺。李林甫等人都请求捐献宅地建造道观来为皇上祝寿，皇上很高兴。安禄山多次引诱西契丹部落设宴聚会，给他们喝粮当酒，等他们最后活埋，动辄数千人把酋长的头颅装盒献上，前后有过多次。到这时他请求入朝，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先在昭应为他建造宅地。安禄山到达细水，杨昭兄弟姊妹都前去迎接，棺盖遮蔽原野，皇上亲自到望春宫等待他。辛未日，安禄山进献8000名西族俘虏，皇上命令考核官员政绩时给他评定为上上等。在此之前准许安禄山在上谷铸造5座前炉，安禄山于是进献了1000名前样。杨昭是张易之的外甥，上奏请求为张易之兄弟昭雪。庚辰日，皇帝下旨书援引张易之兄弟在房陵迎接中宗的功劳，恢复他们的官爵，并赐予他们一个儿子官职。杨昭因为图谶中有金刀二字，请求改名，皇帝赐名国忠。12月乙亥日，皇上回宫。关西由御史王南德攻击吐蕃，攻克五桥，攻占数吨城，任命王南德为白水军使。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假装与十国讲和，率兵袭击，俘虏了十国国王及其部众返回，杀光了所有老弱。高仙芝生性贪婪，抢掠了10多壶色色珠，5、6骆驼黄金，其余的人口马匹杂货价值相当，都收入自己家中。杨国忠感激鲜鱼仲通，推荐他担任剑南节度使。鲜鱼仲通性情狭隘急躁，失去了蛮夷的人心。按照旧例，南诏王经常与妻子一起拜见都督，经过云南时，云南太守张虔陀都私通他们的妻子，又有很多所求，南诏王阁罗凤不答应，张虔陀派人辱骂他，还秘密上奏他的罪行。阁罗凤愤怒怨恨，这一年发兵反叛，攻陷云南，杀死张虔陀，夺取了32个宜州。天宝十年辛卯年，公元751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皇上到太清宫朝献。癸巳日到太庙朝享。甲子日在南郊合祭天地，大赦天下，免除天下今年的地税。丁酉日，命令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，任命户部侍郎李伟代理留后事务。庚子日，杨氏五宅的人夜游，与广平公主的随从在西市门争路，杨氏的家奴挥鞭打到了公主的衣服，公主坠马，驸马程昌义下马扶她，也被打了好几鞭。公主向皇上哭着诉说， 皇上为此杖杀了杨氏的家奴。第二天免去程昌义的官职，不许他上朝拜谒。皇上命令有关部门为安禄山在亲人坊建造宅地，敕令只要尽量壮丽即可，不限财力。建成后，里面摆满了帷帐器皿，有两张贴白檀木床，都长一丈，宽六尺，银屏托屏风，帐子一方一丈八尺。厨房和马厩里的物品都用金银装饰，有两个金饭缨，两个银陶盆，都能装五斗东西，还有制银丝的筐和罩里各一个，其他物品也都相称。即使是宫中的服饰器物，恐怕都比不上。皇上常常命令宦官为安禄山监督工程、建造宅地和储备赏赐物品时，经常告诫他们说：“胡人眼界大，不要让他笑话我。”安禄山搬进新宅，设宴，请求皇上下墨敕请宰相到宅地。这天，皇上原本想在楼下打球，立刻为此停止游戏，命令宰相前往。每天派杨家人与安禄山选择盛景游玩宴饮，用梨园教坊的音乐助兴。皇上每吃到一样美味的食物，或者在御苑打猎获得新鲜的禽兽，就立即派宦官骑马赐给安禄山，路上络绎不绝。甲辰日是安禄山的生日，皇上和杨贵妃赏赐了非常丰厚的衣服、宝器、酒食。三天后，召安禄山入宫，杨贵妃用锦绣做成大襁褓，裹住安禄山，让宫女用彩轿抬着他。皇上听到后宫喧闹欢笑，问原因，左右回答说是贵妃三天未露洗澡。皇上亲自去看，很高兴，赏赐贵妃喜儿的金银钱，又厚赏安禄山，尽兴而散。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不受限制，有时与贵妃相对而食，有时通宵不出，宫外颇有丑闻，但皇上也不怀疑。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，进献所擒获的突骑师可汗、吐蕃酋长、十国王、切师王，加封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，取代安思顺。安思顺暗示群胡戈尔画面请求留下自己，皇帝下旨书又留下安思顺在河西。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。二月丙辰日，任命河东节度使韩修明为左羽林将军，让安禄山接替他。户部郎中吉温见安禄山得宠，又依附他，结拜为兄弟，劝说安禄山，李右丞相虽然因时事关系亲近三兄，但一定不肯让兄长为宰相。我虽然受他驱使，终究不能破格提拔。兄长如果向皇上推荐我，我就上奏兄长可以担当大任，一起排挤李林甫，让他出朝，必定能当上宰相。安禄山赞同他的话，多次向皇上称赞吉温的才能，皇上也忘记了从前说过的话。正逢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于是上奏任命吉温为节度副使，留后任命大理司职张通儒为留后判官，河东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这时杨国忠担任御史中丞，正受宠幸当权。安禄山上殿时上下台阶，杨国忠常常搀扶他。安禄山与王弘同为大夫，王弘的权力地位仅次于李林甫。安禄山见到李林甫态度颇为傲慢，李林甫假装因其他事召见王大夫，王弘到来后快步上前行礼极其恭敬，安禄山不自觉地感到失态，态度变得更加恭敬。李林甫与安禄山谈话时，每次都能揣测到他的心思并提前说出来，安禄山惊叹佩服。安禄山对公卿都轻慢侮辱，唯独畏惧李林甫，每次见面即使是寒冬也常常汗湿衣襟。李林甫于是引他坐在中书厅里，用温和的话语安抚他，自己脱下披袍给他盖上。安禄山欣喜感激，言无不尽，称李林甫为十郎。回到范阳后，刘洛谷每次从长安来，他必定问十郎说什么了，得到好话就高兴，如果只说告诉安大夫要好好检点，他就反手按着床说：“哎呀，我死定了。”安禄山已经兼任三镇节度使，赏罚有几，日益骄横放纵，自认为从前没有跪拜太子，又见皇上年事已高，心中颇感恐惧，又看到武备松弛，有了轻视中国之心。孔目官严庄、长书记高尚趁机为他解释图谶，劝他作乱。安禄山收养铜锣、西、契丹投降的8000多人，称为叶落河。叶落河是胡语壮士的意思。还有家童100多人，都骁勇善战，一人可敌百人。 又蓄养战马数万匹，大量囤积兵器，分别派遣胡商到各道贩卖，每年输送数不清的珍宝货物，私自制作妃子袍、鱼带，数以百万计。以高尚、严庄、张通儒以及将军孙孝哲为心腹，以史思明、安守忠、李归仁、蔡希德、牛廷介、向润荣、李廷旺、崔前佑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寻、奈元昊、田承嗣、田前真、阿史那成庆为爪牙。高尚是雍泉人，本名不威，颇有文采，在和硕一带游历，贫困不得志，常叹息说，高不威应当做大事而死，岂能啃草根求活。安禄山把他安置在幕府出入卧内，高尚掌管监奏，严庄管理部书。张通儒是张万岁的儿子，孙孝哲是契丹人，田承嗣世代是卢龙小校，安禄山任命他为前锋兵马使，治军严整。曾经下大雪，安禄山巡视各营，到田承嗣营中，寂静如无人，进入检阅士兵，没有一个人不在，安禄山因此器重他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蛮，在卢南大败。当时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军队分两路从荣州、西州出发，到达曲州、靖州。南诏王阁罗凤派使者谢罪，请求归还所俘虏掠夺的人口，修筑好云南城后撤退，并且说，现在吐蕃大军压境，如果不答应我，我将归附吐蕃，云南就不是唐朝的了。鲜于仲通不答应，囚禁了使者。晋军到希尔河与阁罗凤交战，军队大败，士兵死亡六万人，鲜于仲通仅以身免。杨国忠掩盖他战败的情况，仍然为他表功。阁罗凤收敛战死者的尸体，筑成金冠，于是北向臣服于吐蕃。满语称弟弟为忠，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忠，号称东帝，赐给金印。阁罗凤在国门刻碑，说明是不得已而背叛唐朝，并且说，我世代侍奉唐朝，受其封赏，后世或许还会归附唐朝，应当指着这块碑给唐朝使者看，知道我的反叛不是本心。皇帝下旨大规模招募两京及河南、河北的军队攻打南诏。人们听说云南瘴气严重，没有作战士兵就已经死亡了十分之八九，没有人肯应募。杨国忠派御史分道抓人，用枷锁连起来送到军队所在地。按照旧制，有功劳的百姓可以免征兵役，当时调兵已经很多，杨国忠上奏先征召功劳高的人。于是出行的人愁苦怨恨，父母妻子送行，所在之处哭声震野。高先知俘虏十国国王时，十国王子逃到诸胡部落，详细陈述了高先知欺骗诱杀贪暴的情况。诸胡都很愤怒，暗中勾结大石，想共同攻打四镇。高先知听说后，率领番汉三万军队攻击大石，深入700多里，到达横罗斯城与大石相遇。相持五天后，葛罗禄部众反叛，与大石夹击唐军，高先知大败，士兵几乎全部死亡，只剩下几千人。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高先知趁夜逃走，道路险阻，拔汉那部众在前，人畜堵塞道路。李嗣业在前开路，挥舞大棒击打，人马都被打死，高先知才得以通过。将士失散，别将牵羊断袖时，听到李嗣业的声音，骂道，逃避敌人先逃，没有勇气，保全自己抛弃众人，不仁义。侥幸得以到达，难道不惭愧吗？李嗣业握住他的手道谢，留下抵抗追兵，收拢散卒，得以一起逃脱。回到安西后，向高先知进言，任命段秀时兼任都知兵马使，做自己的判官。八月丙辰日，武库失火，烧毁兵器37万件。安禄山率领三道军队共6万人讨伐契丹，用2000西族骑兵做向导，经过平卢1000多里，到达土库真水，遇到大雨。安禄山率兵昼夜兼程300多里，到达契丹牙帐，契丹大惊。当时久雨，弓弩的金胶都松弛了。大将何思德对安禄山说，我军虽然人多，但远道而来疲惫不堪，实际上不可用，不如按兵不动以威慑他们，不超过3天，敌军必定投降。安禄山发怒，要杀他，何思德请求当前锋校死。何思德相貌类似安禄山，敌军争相攻击，杀了他，以为抓到了安禄山，勇气倍增。 西族又反叛，与契丹联合夹击唐军，几乎杀伤殆尽。见射中安禄山的马鞍，折断了他的冠簪，丢了鞋子，独自与20名部下骑马逃走。恰逢天黑，追兵散去，得以进入施州，把罪过归咎于左贤王割谢。河东兵马始于成仙而杀了他们。平卢兵马时史思明害怕，逃入山谷将近20天，收拢散卒，得到700人。平卢守将史定方率领2000精兵救援安禄山，契丹退去，安禄山才得以逃脱。到达平卢后，部下都逃散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史思明出来见安禄山，安禄山高兴，起身拉着他的手说，我得到你还担忧什么？史思明退下后对人说，如果我早出来，已经和割谢一起被杀了。契丹围攻施州，安禄山派史思明击退了他们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皇上前往华清宫，杨国忠让先于众通上表请求让自己遥领剑南。11月丙午日，任命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。天宝11年壬辰年，公元752年春季正月丁亥日，皇上回宫。2月庚午日，命令有关部门拿出粟帛和国库钱数十万名，在东西两市兑换劣质钱币。此前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很多，权贵和富商常常用一枚好钱兑换5枚劣钱，运到长安，市场上深受其害，所以李林甫上奏请求禁止，由官府统一兑换，限期一个月，不交给官府的就治罪。于是商人们喧哗吵闹，认为不便，众人一起拦住杨国忠的码头申诉，杨国忠替他们向皇上进言，于是重新下令，不是迁徙铸造或有穿孔的钱都允许照常使用。3月安禄山征发番汉步兵骑兵20万攻打契丹，想洗雪去年秋天的耻辱。当初突厥阿布斯来降，皇上厚礼相待，赐名李宪忠，多次升迁至朔方节度副使，赐爵奉信王。李宪忠有才干谋略，不愿屈居安禄山之下，安禄山恨他。到这时上奏请求让李宪忠率领铜锣数万骑兵一起攻打契丹。李宪忠担心被安禄山所害，禀告留后张伟，请求上奏留下不去，张伟不同意。李宪忠于是率领部众大肆抢劫仓库，叛逃回漠北，安禄山于是按兵不动。以4日改吏部为文部，兵部为武部，刑部为宪部。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金兆尹王弘，权势恩宠日益盛大，兼任20多个使职。住宅旁边就是史院，文书案卷堆积如山，吏员请求签一个字，好几天都挤不进去。宦官奉旨赏赐的物品接连不断地送到门口，就连李林甫也畏惧避让他。李林甫的儿子李秀任将作监，王弘的儿子王怀任卫尉少卿，都在宫中供奉。王怀欺侮李秀，李秀常常退让，但王弘侍奉李林甫很谨慎，李林甫虽然嫉妒他的受宠，也不忍心害他。王怀曾率领他的随从经过驸马都尉王胄家，王胄望见尘土就伏地叩拜，王怀用弹弓弹射王胄的帽子，折断了玉簪，以此为乐。随后王胄请王怀入内设酒宴，王胄所娶的永穆公主是皇上爱女，亲自为王怀拿刀切肉。王怀离开后，有人对王胄说，那小子虽然倚仗他父亲的权势，您竟让公主给他准备饮食，如果皇上知道了恐怕不合适吧。王胄说，皇上虽然发怒也无大碍。至于七郎王怀，关系生死，不敢不这样。王弘的弟弟户部郎中王汉凶恶阴险不法，召来术士任海川问，我有帝王之相吗？任海川害怕逃亡藏匿，王弘担心事情泄露，抓住任海川，借口别的事用杖打死。王府司马为惠是安定公主的儿子，王胄的同母兄弟，在家中私下谈论此事。王弘又派长安尉贾继林逮捕为惠下狱，将其勒死，王胄不敢吭声。与王汉交好的行增和龙武万骑谋划杀死龙武将军，率领骑兵作乱，杀掉李林甫、陈希烈、杨国忠。行动前两天有人告发，夏季四月已有日，皇上临朝将告状信当面交给王弘，命他逮捕。王弘猜测王汉在行增那里，先派人去叫王汉，到傍晚才命贾继林等人逮捕行增。 行僧住在金城方，贾继林等人到门口，行僧率其党羽数十人持弓刀格斗突围。王宏与杨国忠领兵相继赶到，行僧的党羽说不要伤着王大夫、王宏的人。杨国忠的随从秘密对杨国忠说，贼人有暗号，不能交战。行僧边打边跑到皇城西南角，恰逢高力士率领飞龙禁军400人赶到，攻击行僧，逮捕其党羽，全部擒获。杨国忠将情况禀告皇上，说王宏一定参与了预谋，皇上因王宏深受重用，不应同谋。李林甫也为他辩解，皇上于是命令特别宽恕王翰，不予追究，但希望王宏上表请求治罪，让杨国忠暗示他。王宏不忍心，皇上发怒，恰逢陈希烈极力说王宏大逆，应当诛杀，戊子日敕令陈希烈与杨国忠审讯，并让杨国忠兼任京兆尹。于是任海川、韦慧等事都被揭发，案件审结，王宏被赐自尽，王翰在朝堂上被杖毙，王宏的儿子王怀、王称流放岭南，不久被杀死。有关部门查抄其住宅，几天都查不完，王宏的宾客僚属没有敢上门探望的，只有采访判官裴冕收敛其尸首安葬。当初李林甫认为陈希烈容易控制，引荐为宰相，正是常常随李林甫的意思办，到了晚年却与李林甫为敌，李林甫害怕。适逢李宪忠叛乱，李林甫于是请求解除自己朔方节度使的职务，并推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代替自己。庚子日任命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。五月戊申日，庆王李从去世，追赠敬德太子。丙辰日，京兆尹杨国忠加授御史大夫、京畿关内采访等使，凡王宏所兼任的使职全部归杨国忠。当初李林甫因杨国忠略有才能，又是贵妃的同族，所以善待他。杨国忠与王宏同为御史中丞，王宏因李林甫推荐升任御史大夫，所以杨国忠不高兴，于是深入追究行僧案件，让人牵连李林甫与王宏兄弟勾结，以及阿布斯的事状。陈希烈、哥舒翰随声附和作证，皇上由此疏远李林甫。杨国忠显赫震动天下，开始与李林甫成为仇敌。六月甲子日，杨国忠上奏吐蕃600,000军队救援南诏，建南兵在云南将其击败，攻克敌袭州等三城，俘虏6300人，因路途遥远，挑选撞见者1000余人及投降的酋长进献。秋季八月乙丑日，皇上再次前往左藏库，赏赐群臣布帛。癸巳日，杨国忠上奏有凤凰在左藏库房屋出现，出纳判官魏仲熙说凤凰聚集在库西通讯门。九月，阿布斯入侵，包围永清栅，栅使张元轨击退了他。冬季十月戊寅日，皇上前往华清宫。己亥日，改通讯门为凤吉门。魏仲熙升任殿中侍御史，杨国忠的属吏都因凤凰的祥瑞得以优先调任。南诏屡次侵犯边境，蜀人请求杨国忠前往镇守。左仆射兼又向李林甫上奏派他去。杨国忠将要出发，哭着向皇上辞行，说一定会被李林甫陷害，贵妃也为他求情。皇上对杨国忠说，你暂时到蜀地处置军事，朕屈指等你回来，还朝后当任宰相。李林甫当时已有病，忧闷不知如何是好，巫师说见皇上一面可以稍微好转。皇上想要去探望他，左右坚决谏阻。皇上于是命李林甫到庭院中，皇上登上将圣阁遥望，用红巾招呼他。李林甫不能下拜，让人代拜。杨国忠刚到蜀地，皇上就派宦官召他回来到昭应拜见李林甫，在床下叩拜。李林甫流着泪说，林甫要死了，您一定会做宰相，以后是拜托您了。杨国忠辞谢不敢当，汗流满面。十一月丁卯日，李林甫去世。皇上晚年自恃天下太平，认为天下不再有可忧虑的事，于是身居宫中，专门以声色自娱，将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。李林甫谄媚皇上左右，迎合皇上心意，以巩固自己的恩宠，杜绝进言之路，掩蔽皇上耳目，以成就自己的奸谋，妒忌贤能，排挤压制胜过自己的人，以保全自己的职位，屡次兴起大狱，诛杀驱逐贵重大臣，以扩张自己的权势，从皇太子以下都畏惧他，不敢正立。 总共担任宰相19年，酿成天下大乱，而皇上却没有觉悟。庚申日，任命杨国忠为右相，兼文部尚书、其判使等职务，一切照旧。杨国忠为人强辞善辩，而轻浮急躁，没有威仪。担任宰相后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裁决机要事务，果断不移。在朝廷上，屡秀扼腕，公卿以下，颐指气使，无不震慑。从侍御史到宰相，总共兼任40多个使职。台省官员中有才能品行，当时有名望，不肯为己所用的，都排斥出去。有人劝陕郡进士张湍去拜见杨国忠，说见到他，富贵马上可以得到。张湍说，你们把杨右相看作泰山依靠，我以为不过是冰山罢了。如果皎洁的太阳升起，我们岂不是失去依靠了吗？于是隐居嵩山。杨国忠任命司勋员外郎崔元为剑南留后，征召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，充任京畿关内采访等使。吉温到范阳辞别安禄山，安禄山让儿子安庆绪送到边境，为吉温牵马走出驿站数十步。吉温到长安后，凡是朝廷的一动一静就报告安禄山，一两天就到达。12月，杨国忠想要收买人心，建议文部选拔人才，不论贤与不孝，资历深的留用，根据资历和空缺授官。长期被压抑的人一致称赞。杨国忠凡所施行政令，都趋意顺从当时人们的愿望，所以颇得众人赞誉。甲申日，任命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任北平太守，充任卢龙军使。丁亥日，皇上回宫。丁酉日，任命安西行军司马封长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。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、安思顺不和，皇上常从中调解，让他们结为兄弟。这年冬天，三人同时入朝，皇上命高力士在城东设宴。安禄山对哥舒翰说，我父亲是胡人，母亲是突厥。您父亲是突厥，母亲是胡人，种族相同，为什么不能亲近？哥舒翰说，古人说狐狸向自己的洞穴嚎叫是不祥的，因为他忘了本。兄长如果亲近，我怎敢不尽心？安禄山以为是在讽刺自己是胡人，大怒，骂哥舒翰说，突厥竟敢如此。哥舒翰要回骂，高力士用眼神示意，哥舒翰才停下，假装喝醉而散，从此结怨更深。帝王李衍有两个小妾争宠，其中一个让巫师画符放在李衍的鞋中以求宠爱。李衍与监院宦官有矛盾，宦官知道此事，密奏李衍诅咒皇上。皇上派人突袭，搜出鞋子中的符，大怒。李衍叩头谢罪说，臣确实不知道有符。皇上让人审讯，果然是那个小妾干的。皇上仍怀疑李衍之情，将他囚禁在阴狗坊，断绝朝见，李衍忧愤而死。按照旧例，兵部、吏部尚书主持政事时，选官事务全部委托给侍郎以下，经过3次助理3次唱名，还要经过门下省审核，从春到夏事情才办完。等到杨国忠以宰相身份兼文部尚书，想要显示自己的精明敏捷，于是令令史先在私宅秘密确定名单和空缺。天宝12年癸巳，公元753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杨国忠召集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各司长官都集中到尚书都堂，唱名助理选官，一天就办完，说现在左相给事中都在做，已经经过门下省了，其中资格差错的很多，没人敢说话。于是门下省不再审核官员，侍郎只管掌管事判而已。侍郎韦建素、张乙奔走于门庭，和主事没什么两样。韦建素是韦凑的儿子，金兆尹先于众通暗示选人，请求为杨国忠刻立宋词，立在尚书省门口，命先于众通撰写宋词。皇上改定了几个字，先于众通用金子填上。杨国忠派人劝说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斯谋反，安禄山让阿布斯部落投降的人到朝廷，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斯约为父子。皇上相信了，交给官吏查问。李林甫的女婿建议大夫杨其轩害怕受牵连，附和杨国忠的意思，证实了此事。当时李林甫还没有下葬，2月癸未日，下旨削夺李林甫官爵，子孙有官职的除名，流放岭南及黔中，只给随身衣服和粮食，其余资产全部没收。近亲及党羽因牵连被贬的50多人。 劈开李林甫棺木，取出口中含珠，包下金子棺服，改用小棺，按照平民礼节安葬。己亥日，赐陈希烈爵位许国公，杨国忠爵位魏国公，奖赏他们办成李林甫的案件。夏季五月己酉日，重新以位，周隋的后代为三客，杨国忠想要攻击李林甫的短处。魏包因帮助邪恶被贬为夜郎尉，崔昌被贬为乌雷尉，阿布斯被回纥击败，安禄山引诱其部落投降，从此安禄山的精兵天下无敌。壬辰日，命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率领岭南五府军队攻打南诏。安禄山因李林甫狡猾超过自己，所以敬畏服从他。等到杨国忠为相，安禄山看不起他，因此有矛盾。杨国忠多次说安禄山有反状，皇上不听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，攻占红脊、大漠门等城，全部收服九区部落。当初高丽人王思礼与哥舒翰同为押牙，侍奉王忠嗣。哥舒翰任节度使，王思礼任兵马使兼河源军使。哥舒翰攻打九区，王思礼迟到，哥舒翰要杀他，不久又召回释放。王思礼慢慢说，要杀就杀，又召回来干什么？杨国忠想要后结哥舒翰共同排挤安禄山，上奏任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。秋季八月戊戌日，赐哥舒翰爵位西平郡王。哥舒翰上表任命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。这时中国强盛，从安远门向西直到唐晋共12000里，村舍相望，桑麻遍野，天下称富庶的没有比得上陇右。哥舒翰每次派使者入朝奏事，常常乘坐白骆驼，一天奔驰500里。九月甲辰日，任命突骑师黑信可汗登里伊罗密师为突骑师可汗。北庭都护城千里追击阿布斯到契西，用书信告知葛罗路，让他们配合行动。阿布斯走投无路，投奔葛罗路，葛罗路的夜户将他抓获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及部众几千人一起送交唐军。甲寅日，朝廷加封葛罗路叶护盾皮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位为金山王。冬季十月戊寅日，唐玄宗临幸华清宫，杨国忠与国国夫人的住宅相邻，两人昼夜往来不再有节制，有时并排骑马入朝，不设屏障，路上的人都眼目不敢看。三位夫人将随从车驾前往华清宫，在杨国忠家中会合，车马仆从挤满了数条街巷，锦绣珠玉，光彩夺目。杨国忠对客人说，我本出身贫寒之家，只因外戚关系才到达今天这个地步，也不知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，但想想终究不会留下好名声，不如暂且尽情享乐。杨家五家每对各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以便区分，五家合在一起灿烂如云霞锦绣。杨国忠还举着剑南节度使的金节在前面引导。杨国忠的儿子杨轩参加明经科考试，学业荒废浅陋，不及格。礼部侍郎达西巡畏惧杨国忠的权势，派他的儿子昭应县尉达西甫先告诉杨国忠。达西甫等候杨国忠入朝上马时，快步走到马前。杨国忠以为他的儿子必定考中，面露喜色。达西甫说，大人让我禀报相公，您儿子考试不符合程式，但也不敢让他落榜。杨国忠发怒说，我儿子何愁不富贵，竟让你们这些鼠辈出卖，策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达西甫惶恐不安，写信告诉父亲说，他仗势权贵势力，令人悲叹，哪里还能与他论是非，于是将杨轩列为上等。等到杨轩任户部侍郎时，达西巡才从礼部调任吏部。杨轩对亲近的人说，还感叹自己升迁太慢，达西巡升迁太快。杨国忠身居要职后，朝廷内外进献的财物络绎不绝，积攒的戏卷多达3000万匹。唐玄宗在华清宫想夜间出游，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进谏说，宫外就是旷野，怎能不防备意外，陛下一定要夜游，请回京城。玄宗因此返回。这一年，安西节度使封长清进攻大勃律，到达菩萨牢城，前锋多次取胜，封长清乘胜追击。事后服果一段秀时进谏说，敌兵羸弱，却屡次败退，是在引诱我军，请搜索左右山林。封长清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果然发现伏兵，于是大破敌军，接受投降后回军。中书舍人宋玉掌管选拔官吏的事务， 前进士广平人刘乃认为选官法不完善，上书给宋玉，认为大禹、后稷、高尧同处于舜的朝廷，还说选拔人才要考察九种品德，考核政绩要经过九年。近代的主考官凭一幅判词考察言辞，凭一次意让观察品行，古今的迟缓与快速为何如此悬殊？即使周公、孔子如今身处选官之列，考察他们的文辞华美，则不如徐陵、庾信；观察他们的能言善辩，则不如瑟夫。哪里还有空暇谈论圣贤的事业呢？